五旬节之前升上高天，从哪里呢？也是耶路撒冷，在橄榄山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刚才我们读一段圣经啊，耶稣让他的门徒赶快去加利利。为什么要去加利利？要知道主耶稣复活最后升天之间只有五旬节之五十天，才复活几天，那么短的时间要教训门徒很多很多的话，因为门徒在他旁边待了三年半都不能够了解他，都失败了。那我要是主耶稣的话，我巴不得每一分每一秒往你脑袋里使劲灌啊，我要升天了，你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啊，好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啊。为什么要，你知道门徒当时的啊，我们没有像今天汽车100英里，我们砰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我开快点就开到了，那时候没有啊。那时候还要，你知道回去，去加利利还好，你可以穿过这个撒玛利亚，但是你回来的时候你不能走撒玛利亚，你必须要绕到那个利比里亚什么，这个你要绕一个圈才能够回来，但因为路途非常的远，要走好几天的来回，有好几天的路。那为什么主耶稣为你花这个时间再三的催促他的门徒，他你看在个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说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主耶稣我要去加利利。然后呢复活之后呢，他跟那些妇女们讲什么？他说他不在这里了，那个天使对着那个妇女说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，在那里你们看见他。主耶稣去趟加利利了，让这些门徒赶快去加利利跟他碰面。所以很多人说哦，彼得后来去打鱼啊，他已经软弱了啊，我觉得啊，去重操旧业啊，他软弱重操旧业去了。我觉得彼得挺冤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去回加利利不是他自己要去的呀，是主耶稣让他赶快去的呀。所以如果他真的是软弱了，他应该什么时候走啊？三次不认主羞愧了，哇，主耶稣看见三次不认主鸡叫了，然后他很羞愧，那个时候他软弱我们可以理解，对吧？然后他跑加利利重新打鱼去了，那个是软弱，是吧？但是他是在没有在那个时候，在主耶稣复活之后，而且这个时候是什么？他已经看见复活的主了。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了一共有十次，在这个去加利利之前一共有七次，所以在七次当中彼得亲眼看见的起码有三四次，他已经看见主耶稣复活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解释说他软弱了然后去重操旧业，我觉得这个好像解释不通，所以这是我一直有一个困扰。那我就在想，那他的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？我就这么思想那个，我觉得说，因为约翰福音21章第9节，就是当这个与门徒在去打了一宿鱼没打到，然后呢，最后主耶稣说：“哎，你们小子们，你把网撒到旁边。”结果他们一拉，拉了好多的鱼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说：“哇，是主！”约翰赶快跑过去了，他们上过去了，不是约翰，彼得就跑过去了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哎，主耶稣为他们预备吃的了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。”因为他们打了一宿的鱼，没打到什么东西。然后耶稣让他们撒网的时候才打到的，所以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因为知道是主，耶稣就拿饼和鱼来给他们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可以解释说彼得去打鱼呢，是因为彼得呢他为早餐发愁啊，为早餐发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主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主在旁边从来没有讲过他们担心吃什么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担心。五饼二鱼的时候5000人他都喂饱，其实是20000人，5000个成年壮男丁，哎，那没有担心过，所以他们从来在那时候没有担心过吃什么。感受到不同，主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忧愁，主不在了，今天明天早上我们吃什么？我们还没有早餐呢。所以这个细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主其实知道他们需要什么，给他预备早餐了。所以主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，主也为他们预备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，西门就去。 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拉满了大鱼，一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哎，我们都在解释说，哦，这153怎么来？就一加二加三，一直加到17啊，就是这个153条。所以啊，耶稣这个给他们启示他们啊，就是用数字启示他们。其实我发现，我觉得说，让耶稣让他感受到的是回想当年你是怎么得救的，耶稣怎么呼召你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？因为当初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就是在船上打了一宿的鱼，什么都没打到。到第二天早晨，耶稣说把船开到水的中央，把网撒下去，结果拉了两个船，那个网都装不下，第二条船还来帮助他，然后一起拿手，他们来认识主，跟随主。所以主耶稣是借着这件事情让他们来回想起初被召的经历。让我们想一想，彼得怎么会失败呢？他失败的原因，他从哪里失败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啊，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从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。但是我们要去找一找彼得到底在哪儿跌倒的。但是我们看了半天，我们发现彼得很有精力，当年打了那么多鱼，他能够打了鱼甚多，所以他能够舍网跟随主，那么大的神迹在他面前，他有精力。他的岳母得了医治啊，得了热病，结果主耶稣一摸热就退了，起来就热心的来服侍主。他也看见眼睛亲眼看见多少的神迹在他面前发生，甚至有死里复活，甚至主耶稣自己死里复活，多少的神迹在他面前，还有这么多的经历，有这么多经历，我们觉得说啊，我有这么多经历，我不会跌倒的，是不是？彼得也很有担当，因为别人不敢问的，彼得从来不担心，从来都是彼得第一个来去问啊，他不怕丢脸，他最有担当。彼得也有认识，当这个主耶稣让他看到打了那么多鱼以后，他弃下所有一切弃船跟主啊，他的船是他的这个一辈的吃饭的家伙事啊，把他可以扔下什么都不要来去跟随主。当这个人家主耶稣问他说，人说我是谁，你说我是谁的时候，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有没有认识啊？他比我们谁都认识耶稣，认识的快啊，更快啊。彼得有没有冲动？还有，他觉得他很爱主，所以当那个这个耶稣晚上的时候看见有人从水面上走啊，那是谁？以为很害怕，耶稣说不要怕，是我。他就说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让我也可以从这里走过去，也可以离海啊。耶稣说你来吧，结果他下去看见周围浪很大，他就沉下去，主耶稣把他救起来，对不对？他说救我，主啊来救我，主耶稣把他一把救起来。所以他也有冲动，他也是觉得他很爱主，能够爱到一个程度，觉得他能够跟随主啊，不掉队的。他有很多的恩宠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主夸他说，这不是你说的，不是你凭血气说的，是我的父啊借着圣灵启示你的，对吧？他说他能够，他认识耶稣，而且登山变相的时候总共只带三个门徒，他是其中之一啊。他在主耶稣身边是一个大红人啊，他勇敢不勇敢？他说他要为主舍命，当有人来去抓耶稣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冲上去拿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，哎，马勒普的耳朵，所以用刀砍了大仆人祭司耳朵，别人都害怕都逃跑了，他勇敢呐。所以你觉得说彼得那个时候有失败没有啊？他那个为什么会那个时候好像都很坚强啊，能够为主舍命啊。所以彼得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热情冲动，感情用事啊，蛮有血气的一个人啊，蛮有这个那个力量，好像感觉他的力量都是从他血里面的那种热气冲上来。但是他失落了，因为他看到他觉得很有能力的主，他也亲眼看见过主耶稣，当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打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突然隐身不见了，从他们中间走过，没人打得了他，没人动得了他，没人抓得到他。所以主耶稣很厉害啊，他怎么今天被人又抓了？不光是被抓，挨打呀，不光是挨打，皮开肉绽，他也会疼，他也叫啊。所以最后这个要上十字架， 被人他自己也被人家逼问，这个认不认识耶稣？他说：“如果我要信的这主，应该是什么能力都有，怎么我就不行了呢？”为什么彼得会失败？他在哪里失败的？很有意思的是说呢，不光是彼得不知道他的失败，但是主知道他的失败。主预先知道，你看马太福音26章31到35节说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为我的缘故都要跌，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33节，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，所以不光是彼得，好像所有的人都这么说，但是耶稣预言他们都会失败。为什么？今天我们知道，对主的爱要建立在一样东西上，叫做信心。信心，我们说信心这东西，我得到的神迹越多，我的信心越大。啊，今天我要是得了什么 cancer 啊，然后第二天一祷告，什么事没有了。今天我没工作了，一祷告，我的工作就来了。啊，今天我要是有什么难处啊，我的 financial 上有什么难处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今天在地上一有事情，我一祷告就好了，是吧？神迹会给我们带来的信心吗？可能会，但是神迹给我们带来的信心是很短暂的。圣经里记得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，哇，这是很有能力的大先知哦。他的能力在哪里？你看，他说三年不下雨，以色列就干旱三年。他说要下雨，神就让以色列接着祷告，一小片云过来，遍地的就解决了，大雨倾盆。对不对啊？他去跟那个这个巴利先知，450个巴利先知啊，咱们在这助坛求啊，看看谁更有力量。结果呢，450个巴利先知求了一天，什么求不到。他把这个坛的水都是周围都灌满了水，把两个这个牛砍了，搁在那儿，天上的火来全部浇灭、烧灭。不光是烧了祭物，还把那450个先知都给烧了。这么大的神迹。多大的神迹在以利亚面前，结果就因为耶洗别一句话要杀了他，吓得他撒腿就跑，跑到躲在山里还求啊，哎呀，我就剩我一个了，好可怜啊，就剩我一个了。所以神迹带给人的信心好像非常的短暂，好像我们那个信心就因为周边的环境，周边可能有一句话，我们就信心就不行了，就跌倒了。有人说是他认识主不够，他的知识不够啊，他要多学点圣经啊，多有知识。知识能让你信心有限吗？让你信心打增吗？我讲个笑话哈，这个我听到这么一个笑话。有一个人呢，他不喜欢坐飞机，他很害怕坐飞机，他觉得一坐飞机啊就出事儿啊，所以呢，但是有一天呢，这个他要一个急事要赶走，要不得不出去坐。然后他就问他朋友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太害怕坐飞机了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不害怕？他说，他朋友跟他讲说，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呀，就是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我给你长点知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飞机出事的率啊，这个几率哈，以前可能挺多，这个那个恐怖啊，这袭击什么，但现在都很严格了，所以飞机出事率是百万分之一的出事几率。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数字，你听了你就绝对不会害怕了。他说啊，有什么？他说我告诉你，芝加哥起飞的啊，我们拿个机场，芝加哥每天起落的飞机是2700架次，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一件事都没发生过。听了你会觉得有信心吗？他说他拿计算器一算，2700乘以365，哇，百万了！哇，你就等我了，今天等我了，坐飞机就是等我那一个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知识有人能让我们增加信心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越听越害怕。冲动和血气是不是信心的表现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，我爱主，你看我什么都可以做，我什么都被主，我什么都可以舍得 啊，那个彼得拿刀砍大祭司仆人，那么多的兵丁过来，他敢冲上去，他觉得他很有信心。但是一转眼，三次不认主，应了耶稣的话。所以冲动和血气不代表我们有信心，只有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，主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信心不足，我们是多么的缺乏。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太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行，但是主要借着这些我们的失败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完全的一群人。我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我们今天可能今天我表现的比你强那么一点，但是我也仍然是有限的，而且我也仍然是可能在很多方面我还没有你有信心。我们就常常我们就需要在主面前，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多么的有限。我们来看主耶稣问彼得，当他第一次问他的时候，他们吃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，因为主耶稣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，你当初你想一想，你当初你爱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爱我。彼得其实也是很有限的，因为彼得他也是一个传统的以色列人，在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对神对弥赛亚的认知，他们觉得他要来，他要做王啊，他做王的时候啊，我跟他最近，我跟他最好，我是老大啊，所以彼得觉得说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出头，我可以做老大，所以他爱主的时候他有个条件，哎，所以就跟那些门徒，有的人问他，有人没问出来，这个彼得可能嘴慢跟我一样，他就没说上话，但是被约翰和雅各抢了先，他妈妈去替主去求去了。其实彼得心里是无时不刻不是这么想的呢，他也是在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带着条件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爱还带着得失。很多时候没听过说有人说啊，你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定要信耶稣，一定要爱耶稣，因为你信了他，你爱了他，包治百病啊！你要没有家的，你没有这个女朋友的，你一爱耶稣，你什么都有了啊！你一爱耶稣，你什么病都得治了。所以我们爱的是那个神迹，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身上那个病得医治，我们爱的是我们的好处，我们的利益，我们爱的是别人看见我羡慕我夸赞我，我们爱的是那些东西。但是彼得自己很有自信，他说是的，他觉得他没有胆怯，因为彼得这个时候的彼得是刚刚经历了很多逼迫，对吧？人家要问他，结果他自己害怕，主也走了，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，所以他经过了很多苦难，他觉得他也经过了一些逼迫，今天他可以在主面前仍然跟随主，他觉得他很有底气，是的，而且知道说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觉得他的底气非常的足，因为众多的门徒都跑了，只有他一个还去砍了大祭司的耳朵，他还跟着，虽然他失败三次不认主，但是他还跟着去了大祭司的宅院，别人都不在，我更爱你，他觉得我比别人更爱你。主耶稣对他说，用这个爱啊，喂养我的小羊。今天我们要知道，很多今天世上的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爱耶稣可以得这个，爱耶稣可以得那个，那不是真福音。今天我们爱耶稣的时候，是要知道他救了我们，他拯救了我们，所以要用耶稣无条件的爱来去爱他。他爱我们没有条件的，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，照着我们本相来接纳我们，我们愿意悔改，他的爱就在我们身上彰显。所以用一个无条件的爱来去喂养小羊，来去让人得救，让众人看到听到真正的福音。主耶稣第二次问彼得了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 你知道我爱你，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彼得听起来是越来越有底气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觉得他已经舍弃了一切来跟随了耶稣，当年舍弃了网，舍弃了船，舍弃了一切他的家园，因为他是个渔民，他要靠这个湖靠海来吃饭，他离开了一切跟随耶稣走在各地，所以他是觉得他是已经付出了很多，他信任耶稣，以至于把自己全然交给了耶稣，还有这样的底气，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而且当众人不理解耶稣为什么没有带他们去征服罗马打这个仗，结果呢众人都离弃了主，彼得却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他认识啊，他有这么深的认识，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坚定的不移跟随耶稣。所以在爱里，他觉得他的爱是非常真实的，是没有任何虚假的。他说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的第二次的回答，相信比第一次他觉得更有力量。耶稣是爱他，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今天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教会？今天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的牧者啊？今天很多我们的牧者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说，哎呀，这个做牧师挺难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牧师哈，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敢，我觉得这个听到这个牧师这个词儿，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太难太难了。因为今天在市场我可以做得很好，因为我做得好，我要讨好我的这个老板，因为我老板要给我发工资啊。但是我们觉得说，在教会我们有权利有底气啊，因为今天我奉献牧师，你拿的是我的奉献啊，啊，今天我是你的老板啊。所以我们对牧者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他是雇工，所以你要听我的，我让你讲什么你讲什么，我不让你说什么你不能说什么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牧师写一个拉个清单，你不能说这个，不能说这个，不能说这个，不能说这个，我们忘记了他是神的仆人，他要讲神的话，不是我们人的话。所以当我们不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你不配做我的这个牧者，因为你不听我的话。还有，但是反过来也有一种牧者，他觉得我就是不过是个牧工雇工，哎，我就为我拿到的这个钱来做事，哎，那你我今天我该休息，这是我的今天休息日， Don't bother me， 哎，你有什么事情自己解决，明天我再说。或者今天教会的人走了迷失了，不关我的事，哎，我来我只是管讲道，其他的我不管。所以有时候你是这种心态，也有这种心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牧者是神的仆人，他不是一个雇工。今天我们会众对牧者也有这样的一个心，同时牧者对他自己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他也要有信心。所以彼得他能够坚定不移的爱，他觉得他是爱主的，他能够交托给主，他把一切给主，他能够为群羊舍命，他是一个主就托付给他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配得牧养我的羊。当你愿意肯放下自己为群羊舍命的时候，当你愿意，有一首诗歌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戴。因为很多的时候做牧者或者做在教会里服侍奉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的声音出来，很多人有时候我们不光是牧者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里有委屈有埋怨，但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就是叫做舍己，哎，能够让为人让我爱而不受感戴。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说，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为什么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忧愁？因为耶稣第三次他回想了耶稣问他啊，说他鸡叫以前会有三次不认主，他觉得他很爱，他觉得他的爱没有众人可以比了，但是 耶稣说，你的爱有失败，要面对这个失败。很多时候主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碰到了失败，碰到了困难，碰到了危险，把我们眼睛一蒙，什么都没看见。祷告不是这个意思，祷告是让我们能够勇于面对这个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主耶稣带着我们度过危险，让我们胜过失败。所以第三次提醒彼得的时候，跟他讲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就忧愁，这个愁从何来？他以为今天我们当人来锻炼你，说你一定会失败。我们失败的时候人是怎么做？你看 See， 我跟你说你没错吧，是一种嘲笑，是一种来去指责的这样的一个心态。他也以为耶稣这样去讲他，他甚是忧愁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曾经失败过，他自己讲他爱主，但他三次不认主，对他自己他没有信心。但他也知道说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因为他深深的了解，耶稣今天问他爱不爱主的时候，主并不是要审判他，因为主来不是为了审判，乃是为了挽回，赦免我们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过软弱，我们都有过失败，但主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去在他面前回想，去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要让我们，要赦免我们，要挽回我们。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，主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不是小羊，也不是只是牧羊，而是要把群羊交在你的手中，是一个全然给你全然的信任。因为人可以跌倒失败，神不失败，他要用爱来遮掩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怎么理解用爱来遮掩我们一切的罪？爱怎么能遮掩罪呢？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姊妹叫做史密斯太太，史密斯太太是一个在家里边长期的一个 housewoman，她有自己的孩子，每天在家里边去收打理收拾。有一天她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的那边拿起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对方非常的凶，说我这里是哪哪哪书店啊，你赶紧过来去领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在我这儿偷书了。这个史密斯太太一脸的茫然，因为她看见她的孩子就在旁边，这是什么人，讲为什么这样跟我说话。她猛然间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犯了错的小孩，她害怕人家找她的父母，所以她随便讲了个号码，所以这个电话误打误撞打到他的对来了。所以他想去一探究竟，他说，你好，请稍等一下，我这就过去。所以他放下电话以后就安顿好了，就跑过去书店。到了书店，他看见有一个小女孩站在旁边一个角落里面瑟瑟发抖，这个老板很凶的在他面前来教训他。他一过去之后，他就会对这个小孩子来轻轻的安抚，说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，妈妈来了。然后就告诉他说，对不起，说你赶紧去对老板来承认错误，知道犯了错误，不要在这个以后不再做了。所以这个小女孩就怯怯微微的跑到老板面前说了声对不起。他就把这个书钱交了以后，拿着书带着孩子回了家。回家以后，他就轻轻的告诉这个孩子说，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如果你需要书到阿姨这里来，如果你需要看书你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去买，你千万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。这个孩子脸一红，撒腿就跑，开了门，消失在人群当中。这件事情就过去了。一晃过了二十几年之后，突然有一天，史密斯太太家他觉得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，他不认识，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大姑娘，然后他说，进门就管他叫妈，然后他就很奇怪惊讶，说你是谁？我不是你妈妈，他说我就是你二十年前你那个把我从那个书店领回来那个孩子。他说要不是你当年救了我的话，今天我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他后来跟他分享，他说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这个小有成就的一个年轻作家。他说如果当年要不是你替我在那里去挡了一下的话，可能我今天我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子。 所以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指出别人的错误，我们去骂他是对他好，我们能够去教训他，让他以后长记性，再也不要犯了。但是我们从这个例子里看到，说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不是说你不认罪光有爱就好了，是你知道罪而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让你不要再犯罪了，你就遮掩了你的罪，不是要去遮挡，而是要遮掩，不让你的罪在神面前显露，因为神已经赦免了。所以彼得要有这样的一个，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，他就配得主的托付。当他知道他自己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他的信心软弱，当主问他说，第三次问他说，你爱我们的时候，他回想了自己曾经的软弱和失败，他愿意为此来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主觉得知道，他说，你是配得我的托付。所以真正的爱是信任，你能够信任你爱他，你也知道他爱你。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的爸爸是一个飞行员，小孩从小就立志，他说我要将来我也要像爸爸一样做个飞行员。可是这个小孩有一个毛病，他恐高，那个恐高的人一定你没办法坐飞机的嘛，你到了天上你就晕倒了，不是麻烦了啊？所以小孩这个爸爸就想要训练他，怎么训练他呢？就把他先带到搁到椅子上跳下来，搁在柜子上跳下来，小孩开始站在稍微高一点就害怕，他爸爸说你来，你下来，我抱着你，我接着你，你看见爸爸你就不会害怕了。所以这个小孩从椅子上跳到爸爸身上啊，从桌子上跳到爸爸身上，再从高一点地方跳到爸爸身上，他知道说爸爸会接着他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他知道他爸爸爱他，他也爱他爸爸，他知道他不会受伤，不会有受任何的伤害。慢慢慢慢，他的恐高症就被克服了，他最后有一天真的成为了一个飞行员。你的爱，爱里面有信任，但你的你相信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，他也相信我们能够承受他所给我们的托付，他就把群羊交给彼得。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也好好思想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，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的天父给我们这样的爱。在爱中我们有彼此的信任，有彼此有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的主对我们有信心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主没信心，所以我们会软弱，会失败。那为什么主对彼得是否爱主这么在乎呢？如果他真的是这么在乎，为什么不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，最后晚餐说，来，一个一个过来，你们有没有爱我？每个人都先问三遍，爱我，咱们今天一块吃晚饭，饭后今天晚上我要上了被抓走钉十字架了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爱不爱我。那如果主耶稣这么爱，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会去问呢？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神告诉我们要爱神和爱人如己，是一切诫命的总纲。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有这个知识，我们有这样的教导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拿着它，哦，你知道吗，爱有四种，一种叫 Eros， 一种叫做 Store， 一种叫做 Philia， 一种叫 Agape， 主耶稣对我们的是 Agape 的爱，我们的是这个 Eros， 在圣经里从来没提过，这讲的是人男女之间的一种情爱。 Store 呢是讲的说我们对世界的这种爱啊，这个 Philia 就是说我们的为朋友可以舍命，可以两肋插刀的那种友情啊，友情的爱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个城市叫做 Philadelphia 啊， Philadelphia 是从哪里来的？圣经里面来，对吧？圣经的一个那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菲 Philadelphia， 叫做弟兄相爱啊，这是弟兄相爱，那个相爱啊，是这样的一种爱啊。但是呢这个耶稣对我们呢是什么？是阿嘎佩的爱。所以我们因为主耶稣问我，你爱我吗？用的是你阿嘎佩我吗？ 但是彼得呢回答他是我 failure 你，我 failure 你啊，说我没有，我只能用这个爱，我没有，不配用这个 agape， 我不能用这个 agape， 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说啊，所以我用 failure 你。所以要知道我们有这个我们就知道了，哦，我们原来是这样，是吗？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用清洁的心，因为今天我们对着这个世界，我们对着我们的主不专一，我们对这个世界专一，我们爱的是神以外的所有的东西，我们都爱，就主耶稣放在最后。我们可以把其他东西都做好了，最后才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爱主，我们不光是我们没有专一，而且我们把主耶稣排在 priority 排在最后。所以这一切让我们知道说，主耶稣在我，当我们越多爱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主对主的爱就越少。还用无愧的良心去爱。什么是良心？要知道良心实际上是神给人之间里面最像神的那部分，良心。所以我们从小我们知道我们要良心，我们知道说这个骗人撒谎是不对的，我们有知道这个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啊，我举个例子就讲了，说我以前啊，这个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，这个二十岁出头啊，那个时候好家伙，刚一工作然后见客户啊，那个时候知道说啊，见客户的时候如果客户给了我们第一次啊，给了我们拿一个这种电子表啊，现在知道根本不值什么钱，拿个小礼品送给你一个啊，结果拿回来以后我第二天就交个头了，我说哎，我们不贪污啊，我觉得我们是很这个正直的人，我这个是啊非常那个什么的。但是随着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越混时间越长，这个可就不是不光是什么表啊，这个回扣啊，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我们在世界里边什么东西在我们以后都来了，然后我们什么这个我们的标准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，最后以至于最后哪天被关进去的时候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我已经这么贪婪了。我们的良心去哪里了？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用这个世界来作为标准，让我们的良心越来越低。但是今天神把我们带到他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的良心，是神当年放在起初神放在我们里面的，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，知道什么是罪，知道是什么才是神的爱，什么才是神的信心，让我们的良心可以恢复，我们的良心成为一个无罪的良心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一天一天被他来洗净，有这样的信心良心，然后要有无伪的信心。今天很多的信心是虚假的啊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，但是我们的信大概有限，而且我们的信不光是有限，甚至说是不对不虚假的啊！你比如举个例子，圣经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犹大。犹大信不信主？他当然信主，他也知道这个是这个什么，要跟随他三年半，但是这个到在钱的面前的时候，钱比这个耶稣更大，所以他的信心，他对主的信心比那个钱还小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失败跌倒，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是有带着引号的，我们不是无伪的信心。当神要把我们带到他里面的时候，今天神要归正我们，是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今天我们有根基的爱从哪里来的？是要等我们要耶稣在我们里面，帮我们建立我们的信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加有信心的时候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爱心才有根基。否则我们的爱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真的爱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爱心是能够真正的有根有基。回想起初的爱，当年彼得对着主是怎么样，可以舍往，无条件的完全的为着他知道这个是这个弥赛亚是神的儿子，他为着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为这样一个真理，他可以舍弃一切渴望得到去追求，而且他们毫无保留，是完全的真心的真诚的，不掺任何的假的，没有任何隐藏的，是个果敢没有犹豫的， 没有对周围的环境有任何的害怕，他跟随耶稣的时候没有去计算任何的得失，没有去想到我今天要怎么样啊，我做多少就可以了啊，没有这环境里面有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怎么样，没有想，毫不犹豫的放下撇下一切跟随主。而且他舍己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是为了自己今天在地上有什么得失。所以起初的爱是非常的真诚，它是一种渴望勇敢而且舍己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今天被主的爱得着，我们愿意能够真实的能够来相信主，我们就要有主的爱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，帮我们建立信心，让我们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他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他的爱都永不止息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把我们这不完全的交通交回到你的手中，我们实在知道我们的口舌是有限的，主要当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要向我们开启你的话，让这些所有的话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有限，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有限。当你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愿意把我们全人交在你手中的时候，你就一点一点让我们能够舍下一切能够来跟随你。当我们跌倒的时候，你让我们能够回想起初的爱，让我们愿意让那个勇敢的，让那个渴慕的，让那个无条件无保留的信心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一天一天的成长，以至于我们对你的爱是有根有基的。谢谢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，阿门。